哎，不好意思，大家好，那我是 Philip。那，哎，先询问一下，公司有用 Dark 的可以举一下手吗？哦，还蛮多的，哎，有错，哎，那有奉上到 production 的？哦，那威灵业就不用讲，有好像不是很多哈、哦。我们大概台北龙庄大概也大概下礼拜吧就会上到 production， 但是我们只有 application 哈、哦、，application server， 那我们就开始吧哈、哦，那。我就是拉德台北的共同发起人，然后那我目前就有帮忙协助翻译这几本书，那再来就是2014年有参加 Coast Cup， 但是那时候是介绍 CoreOS， 然后因为他用那个 Swing， 哎、那个 Sleeve 那个舰队的 OK， 然后去年有那个一样嘛，然后开发者大会在。前上礼拜有刚好有 Dark 的进阶工作坊，然后这边这个 link 上面里面就有内容的哈，可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那我之前就是2014年就在我们公司内部了哈，然后就介绍 Dark， 他们哎、欸、听完 Dark， 他们觉得完全不能接受了哈，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然后说哦哎、欸、他就 VM 啊，为什么要用 Dark， 然后我就觉得啊那时候。在公司内部推广其实障碍重重了吼，然后来是到去年因为整个大家都已经比较认识，然后我们主管大概也比较知道说什么是 Dark， 那后来就比较真接受了，所以其实你就会遇到这些问题了吼，因为根本就有些人搞不清楚，那 Dark 根本其实它不是 VM 吼，有些人他会把用 VM 的看用 VM 的思维去看 container， 就把东西全部包在。一个 Dark 一个 container 里面，其实这样，但也不能说不好啦，但实际上，我们真正用 Dark 其实是把它拆解成很多小的一个 process， 一个 container。那这样，那我们之后就可以做一些 scaling 啊，然后做一些整个 architecture 的那个可能甚至重构这些东西。所以我是觉得，可以这个 link 里面其实就有详细的介绍。然后再来，其实我们在导入的时候就有一些遇到很多问题，重点问题不是在于技术面的问题，也不是在 Dark 本身的问题，大部分都是在文化还有企业还有在每个人的程度可能不一样，所以其实像 Dark 的问题大概只有在这边而已，很小的一块部分，大部分都是有些人会有抱怨然后冲突啊，那你哇，你干嘛要叫我？我们内部根本不会，有些人甚至不会用这个 Dark 啊。那所以我们其实也是用渐进式的方式，然后，好，那所以其实这就是很大的问题了哈。那技术面都是简单的，大部分都是人的问题。OK， 好，那所以我们就你们其实每个推导入任何系统，其实都有三个构面的哈，任何东西都一样，主要就是业务嘛，你一定要业务，然后再一个技术，再架构。那实际上这个东西你要取得一个平衡呐、啊。如果你没有取得到一个平衡的话，其实基本上都是会被 end user 抱怨 complain。那我们可能我们自己内部也会有一些内部的冲突，所以我们当然会希望说利用把整个用业务当然不用讲了嘛，因为你有业务的话，你才能没有业务你就不用什么都不用免谈的了哈。我们都业务导向，那你就要有技术啊，技术你我们就比较偏向说是可能是。language 这部分的，那再就是架构。那你一个好的 language， 如果你没有一个架构的话，那你基本上可能你也是会遇到很多挫折啊。像你的系统缺乏弹性啊，你的 end user 也是会抱怨。所以我就觉得这三个，我们都在取得这三个构面的平衡哈。那主要我们会导入的北龙会导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还在用 IBM mainframe。啊 ，IBM mainframe 可能有些人没有接触过，它就是大型主机，很大，跟一个大冰箱一样。那为什么要台湾？主要也是因为我们上级长官就是说，哎、欸，因为我们有一些需要啦，哈，就是 mainframe 也跟不上，我们有一些限制。它、啊、因为还跑3270，而且3270其实它有一些程式都 UI 画面都不是很适合，已经退流行了。然后那我们就面临到这种问题。那实际上，整个 Dark 导入不是主线，真正主线是把 mainframe 替换掉，用 open 的环境。那我们，那就是主管后来就啊，那好，那我们就配合，顺便把 Dark 也一起用上去。好，那我们目前 Dark 其实主要就是 限定，我们现在只限定在 application 这一块，现在 AP server， 所以就是面临这些问题嘛，因为我们导入整个汰换的时间有限，面压时程压力，那大家同事人力其实有一些又有限了哈，那有一些可能就是公务人员可能也要准备要退休了，他可能也没办法接受学习新的东西，所以我们其实都很多都主要在解决人的问题。再来很多是管理成本的问题哈，因为我们如果你用 open source 的话，很多自动化，那你就自动化，那你管理的成本就会少很多，还有一个更有效。然后再来我们最终目的就是进行解决我们医院内部的一些业务面的问题，哈，可能是医生的，有可能是病患的，哈。那所以啊，那其实最有效率还是从内部里面来进行修正嘛，哈，那这样就用这个 Mr. Robot 哈 ，OK， 这个可能有些人不知道这个梗啊。那这个就是 Evil Code 的这个老板了、啊，那他就来找这个女主角，哈，要加入他们 Evil Code。那 Evil Code 就是从内部找出问题，然后解决。那当然，我们内部来内部做创新，然后内部做改革。不然你从外部再请顾问，我想应该蛮困难的，哈，因为大家可导入可能是不大可能哈。所以在2016年这个有个研究报告，就是说 Dark 在整个企业会导用导入 Dark 主要的几个三个原因，然后一个就是75%是因为要用微服务，在44%是要就是推广他们内部的 day up， 那再就是80%可能要用 cloud 的技术了哈，所以基本上其实都有点相依啦，哈，都有点关系，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会用 Dark 大概都不外乎这些原因哈。啊，在为什么导入 Dark 最大的好处就其实就是哈，我们有分 AP 跟 SP， 那我自己本身是 AP 啦，哈，那其实就用 Dark 来分野分工，你 AP 的就管好容器内的问题，全部管好，那外部的容器外的哈，容器外的就是 SP， 我们系统面的问题，就是 operator 这些问题，好，那他们负责管系统，那所以我们就直接这样一刀就切掉，那我们很清楚就是说，你 AP 就 handle 好你的 application， 容器以外的，我们那就是系统面的问题，好，系统组这边去 handle， 那主要也就是避免说你 AP 跟 SP 会冲突会对立哈。因为这个我想相信如果你在有点规模的公司有在那边写过程式或者是在那边工作过，其实都会面临到这种相同的一种感受了哈。然后再来我们就可以用持续整合哈，这个 CI 啊，因为可能前几场都已经很多人讲过了，那你就是 code 就可以自动化、自动建制、自动部署，那甚至连自动测试也做下去，啊，这部分蛮重要的。我觉得这个是整个上 DevOps 精神大概都是围绕在这边了哈。所以相对我们就可以自动化流程，你就可以直接 AP 啊测试测完，然后就直接布上去，那也不用再跟 SP 多啰嗦了哈，就是这样。哎，所以就相对的，那我们就可以有一些微服务的架构，那当然系统就会越来越有弹性嘛，整个架构就有弹性。所以这一章就是我自己在内部又遇到一些这个感受了哈，因为你系统就帮你系统面的系统组的人就帮你百般阻挠，然后你今天要找什么一些理由，那你当然你开发者你面临到的压力，你因为有时候直接面对 end user 的压力，面对主管的压力，系统为什么不上啊？对不对？然后你就会想。跟这张一样啊，对对对，这张就是解释 day up 自动化的必要性，就这样，哎，其实很简单，就这样而已。好，那导入还有一些问题啊，导入你有些有现在有一点就有缺点嘛，哈，缺点你就是其实都要跟着一些这些新的技术，那是每个人都有一些软体工程的开发的思维哈，其实这也是很困难的、啊。那再来最重要的是，后来整个我们 OS 作业系统面的问题哈，就是我们要重新学习新的作业系统，那我们大概是用 SandOS 哈 ，SandOS 啊，再来就是整个开发流程，这要重新都要学，对啊，再来就是架构应该也是会翻新，我们现在还是用这种 monolithic 的这种 一整堆的 Java 的架构。再來就是如果既然用 Dark 了，然后我们就慢慢朝向 Microservice 这样的方式。那再来慢慢 Microservice 的时候，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中间层的东西，你责任归属到底归属谁啊？到底算 AP 的人还是算 SP 的？因为这中间层嘛，哈，这种中间层的东西，你其实就有点麻烦，到底要谁来归属？好，那所以我们在之后就会面临到一些组织调整的问题，那大概有组织再造。那好，那我们内部进行的方式其实就分这个 develop 这边和 operation 这边哈。那内部的话就是我们内部先内部分享嘛哈，我们这里都已经在进行做了。那再来就任务编组，任务编组就是说像有经验的，然后去带一个没叫没经验的啊。那可能也是我们其实也是一个小小的 team 而已啦。其实说实话啦，因为有经验的大概没有出几个，大概两个和三个。那我们刚好有招募新的一批的工程师，那我们就有我们这些有些经验的，然后带这些新人，然后就是做内部教育训练，在讨论内部这个 Dark 到底要怎么使用，好，那当然学完就要自己去学啊，好，那当然我们也会希望想用 Git 啦，哈，目前还是用 IBM CC， 那 CC 可能也是有一些费用的问题，那我们这个慢慢朝这方面前进，好，再来开发工具。开发工具也是可以整合 Dark 的，哈，这也是一个目标，好，这是目标。那在 operation 的话，就是说你整个架构，既然 mainframe 整个汰换掉，好，现在就用虚拟化，全部都虚拟机。那虚拟机的话，这架构要调整。再来是 monitoring 也有很多问题，哈，你基本上系统面，在 log 要把全部的 log， 系统面的 log 或者是 application 的 log 就要收集起来。还可以，你可以用其他方式来做分析。当然，我们原本分析现在就有用 APM，APM 就是 Application Performance Monitoring 哈。那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啊，我们是用 Dynatrace，OK，、okay， 好。好，最后我们可能也是会面临到这个，看是要用 Swarm 或者是用 Kubernetes，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决定呢，因为我们认为这个还算是比较早的问题，我们现在都是先搞 application 上面的问题。好，所以我们这有分短中期目标啦，其实大部分期目标大概就这样。那我们现在就是大部分我就是会推荐说用这个来自我学习，像这个还不错，啊，你可以在线上直接就可以使用，啊，我的那个 Cost Cup 的 Workshop 也是都用这个，好，那直接就可以用了。啊，你又装好 Dark 了，哦，然后哎，威廉的在这边，威廉的做的 Redis 在这边啊，有，这是 Real Time 的，这直接跑的哦，这是真的，哎，威廉业的在这边，所以我是觉得推荐可以，我们也是就是跟我们一些人讲，也是有些算是直接在线上学这个东西，哦，所以我们就是现在就是在做应用系统的容器化啦。应用系统容器化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在旧的可能就先不管它，那我们新开发的一些 application 就用 Dark 包装。那当然我们后来就是刚刚讲的分工的问题，还有再来就是 CC， 我们用 IBM 这个 Clear Case 啊，可能这个因为只能大方向是不是要继续用或怎样，这个可能是上面主管的他们决策了，那我自己的想法是觉得干脆就不用 Git 就算了。好，那在开发流程，哦，后面也会讲那微服务架构。那最长期的话就是说我今天整个 infra 全部都用 software 这种 software define 的方式来自动化部署，那之后最好当然我们直接管 container 就好了， VM 这东西其实就不用太 touch 了，啊，组织调整。那所以我们的方法是一个 top down 的一种方式啦，哈，那也是全部都是以 application 为导向的，那其实是 business oriented。那我们的方式其实就是比较像是这样，哈，我们每一个 application 哈，就自己，欸，这个能画吗？ 我们就是说，我们先从我们就拿三角形来看哈，我们每一个 application， 我们都从一个每一个系统的三角形的点开始慢慢深化，从上面一直慢慢推广下去。所以相对的，我们每个三角形的下面其实都是重叠的。我们会遇到，每个系统你导入的时候会遇到哪些问题？可能会也会别的组也会遇到嘛，哈，别的 application 也会遇到一个问题。那相对我们这重合的地方，就是可以经验分享，然后甚至一起找系统面的问题，系统人然后来参与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其实就这个是一个 top down， 然后那我们都一个三角形，然后这样慢慢平行这样下去。好，不好意思，因为这没有画笔，所以可能用这样画的。来，再来。所以单一责任啊，我们短期就是单一责任哈。单一责任就是容器，其实基本上它只是一个抽象的一个单位。真正你面临的问题其实是容器化。那容器化其实就是讲白了就是分工问题哈。你怎么分工？你什么东西要包进去，什么东西不包进去？那你这东西，我就是说，像通常的标准就是说，会经常里面的资料会经常变动的，就先暂时不要包。先不要容器化，那些比较不会变动的，好像 application server， 它可能固定的你的一些程式，那你报一次就不会再变动了哈，那剩下资料全部都存在 DB 里面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也是取决于要怎么切割，要取决于你们自己内部的一些规则，还有一些 application 的方式，然后。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就可以解决了 JVM 版本的问题，因为我们其实你一直会遇到说啊 JVM 要改版嘛哈，那 JVM 每次遇到你要改版一次，你全部整个系统都要重测，那你重测问题像我不想要升版啊，对不对？可是你的 application server 就是要升版，那你也不得已你也破下去要升，如果你今天用容器的话，你完全不用顾虑这个问题啊。那你还有一旦然就 share library 的问题哈， share library 如果别人他也包什么 share library 两个 library 冲突，那你可能又要管，就是说 share library 到底几版几版的相依性，那你就自己顾好自己的嘛，你要用你高兴用哪一版 JVM 你就用哪一版 JVM， 那你用什么 library 那自己你在容器里面管好就好了。所以我觉得蛮这个优点蛮大的哈，所以我们就是 AP 自己写 Dark file， 我们是 AP 写 Dark file， 写完然后。因为一个内机内控的问题，我们把这个 Dark file 交给系统组，那系统组再去重新再 build， 而不是直接交付 Dark image。好，这可能做法每个单位不一样，因为我们是这个，因为怕说你 AP build 了一个 image 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可能没人知道啊，那上去可能就如果里面有恶意程式就是在里面，那我们是直接用 Dark file 来交付，那。系统组的人就拿到这个你的 Dark file 跟你的一些程式码 package， 当然都再重新包啊、哦。那当然我们就追寻这个 one processing 的 one container， 就是一个容器就跑一个程序了哈、哦。那这个 link 也是不错，就是你们可以看看。然后第五个就是以后你们。如果像我们公司就内部，如果你这样的话，就是可以不需要规定你一定要什么语言开发，对不对？你可以用 Java， 你可以用 .NET， 你也可以用 Node.js， 基本上已经不重要。为什么？因为你的重点是在 service， 那你跟别人的耦合其实都是用 API 去 call 嘛，对不对？而且都 web 嘛，那你就直接用 API， 你其实根本不需要管。不需要限制你的 AP 的人员去用什么语言去撰写应用程式，你只要对好 PO， 对好服务的 API， 那你就可以运作了，只要 service 稳定，那你服务可以不要中断，这样就好了嘛。所以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也是在说，这些争论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Java、Dynamics 的争论都不重要了。好，所以 container 其实就是。它就像这个明日边境啊，它其实就是一直在重复。起起来，它后来没多久，它可能一阵子就会死掉，就死掉就是把它删除掉，因为你可能改版嘛哈。它一直在重复这个 repeat 啊，所以容器也跟这个电影的那看法也是一样的哈，一直在重复这个循环。所以 所以它的构面跟 VN 就不大一样，因为 VN 可能一起来，你要我追求稳定，那你不能让它随便就把它删掉。但是你容器其实随时就可以把它 drop 掉，随时就可以删除，随时改版，随时更新。好，好，那中期我们就这个持续整合嘛，好，持续整合在整个 DevOps 是算是一个核心，然后那刚刚这三角形就是我们我刚刚没有讲到，就是我们从 application 这边，然后慢慢下来，最后这 infra， 然后每一个都有一个三角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下来之后会重叠的地方，就是我们可能遇到一些共同底层的一些问题，那就来共同解决。好，那我们就是回复刚刚的。那我们可能用 Jenkins 或 GitLab 了哈，目前还没有定论。那当然就是都主要是在 build dark。再来就是你这个 CI 其实就会有自动化测试的一个需要，因为基本上你都自动化了，你要写测试的 script。那写的话，你当然会有一些测试的成本，这越高的话，成本越高。所以你看，你通常都会做在写程式的时候，你就会做好 unit test， 然后慢慢做上去。可甚至是上面可能根本你就没有能力来测试，你可能需要好几个人合起来才能做整个一个 functional test， 甚至一个大系统的 integration testing。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问题。然后再来就是。次数，你当然 unit test 会做最多嘛，而上去的话一样对照，这个手动这种测试会做最少，所以我们会就是面临到这些问题，然后测试 level， 然后再 coding 的 effort， 再来就是你要 build up 一个这个系统要花多少代价。但是如果你用 Docker， 那你当用 Docker compose， 你一次就可以 build 好这三个 container， 你一次就可以起来。全部就直接做 end to end 的 testing， 我就直接做整个系统的测试就好啦，我干嘛还要去花很多时间，一直那边做假的程式啊，做干嘛的，然后你今天结果没有烧到痒处，因为你直接做 end to end testing， 为什么？因为成本降低了。你以前可能用 VN 的 solution， 你可能要起好几个 VN， 但是你 container 的话，你一次可能在几秒内就全部起来了，那你直接就做 end to end 的 testing 就好了，对不对？你干嘛还花那么多精神呢？所以下一章就是这种比喻了哈。原本旧的话，你可能都没有用 Docker 的话，你都用 Mook， 啊 ，DB 也假的啊，哦，这个也是假的，什么都假的哦，对。对假的，那你要测，你负责写这个 target component， 那你旧的 style 就是写 Mook 嘛，一直写啊，写了之后，哇，花了很大精神，就还是有错，因为你要不是真实的嘛，所以还是会有可能会有错的风险，所以你倒不如就哇，你直接用 real 的 data， real 的 DB， 然后直接起一个 MySQL 或起一个 DB service， 直接起了，然后直接跑了，那其他如果别人写的 dark 的其他component 或其他的 service 的，你给他要 Docker image， 然后你也再起，那这样可以去测耦合性嘛？这些都可以测啦，对不对？所以整个建制的成本原本是这边比较低的，现在就变成都相同的。既然都相同了，那我今天我 coding 就不要写那么多 mock 的这些程式啦，对不对？原本这个 coding 的时间，这边都花的很多时间都在写这部分，对不对？写这些假的，然后你干脆就全部都用真的啊，哦，成本很低，所以这就是一个 CI 哈，我用那个 Circle CI 跑出来，你 build 好一个整个一个微服务的一个环境，大概只有花36秒，然后在这个是测试的时间嘛哈，它整个时间都蛮快的哈，这个一个做 CI 的一个整合建制然后测试。所以你只要花36秒，所以这个成本那么低，那你当然直接 end to end testing 了哈。那当然，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蛮大的好处了哈。你这个改变整个一个测试的习惯，啊，当然，这个 CI 也可以 build ARM 架构的哈。你只要动个手脚 ，Raspberry Pi 也是可以，因为我自己也是 Raspberry Pi 的爱好者哈，也可以 build ARM 的，啊 ，OK。所以你build完测完，那直接就 delivery 出去了，就交付出去了，你可能就是放在内部的 hub 里面，或者是可能 AP 之间的一些自己架的 hub 里面就把它上传上去，就把布丢上去了，因为都做完了嘛，都测完了，就直接可以用了。好，但是就这样嘛，就是 CI 就只有这样嘛。好，那我觉得这个是萌点哦，了无新意耶，这个是萌点。这萌点你不知道，有人知道萌点吗？对啊，知道唐凤我们新的数位政委的作品要好好拜一下萌点。所以我觉得还有啦，因为就是我自己也有做，以前研究所有做这个测试这方面软体工程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开发的时候你也可以做 spec 的验证，所以测试验证你其实不一定要写程式码了，你不一定要写程式码就可以验证。这个是 model checking 那我那时候也是做 model checking 的，他在2007年的时候，2013年这个是那个分散式最有名的这个教授，他现在在微软研究院，在美国微软研究院，这个是2013年的 Turing Award 得主。那你测试就是说你在 spec 啊，你 UML 画出来其实就可以做测试了，哈 ，UML 画完，那你就用这个 model checking 就可以做是不是规格有没有问题，好，那可能在一些 critical 的环境可能需要，像交易啊，然后像那个一些 critical system， 像核电厂嘛，哈，核电厂，然后有一些自动控制、定速器啊这些，你就可以在 spec 的 level 的时候就做测试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还不错，然后 model checking 啊 Turing Award 的，所以中期我们就会做到微服务的架构。那微服务的话，当然就是每一个人都一个 container 嘛，一个服务就一个 container 哈。可是你相对的有一些大家会有一些基本的一些需要，像 SS 这个 authentication 啊，还有可能是 authorization 哈。那这些 authorization 和 authentication 可能就要把它拉出来，因为大家都会有这个需要嘛，把它拉出来变一个中间层哈，然后再来这个存取的限制 ，logging 刚刚有讲过 logging 哈 log 把它抛出来，那你看看要怎么集中处理，然后集中存放，所以其实之后我们就会遇到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就在讨论，然后说这个 log 要怎么 forward 出去。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可能要选一个这种平台，那可以统一控管，算是一个窗口啦 ，API microservice API 的一种共同的入口，那我们就可以集中管理。那剩下的这些 API 就每个人去 handle 就好，每个人去开发，不用管这上面这些一直重复的一些功能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可能。是我们现在都也在讨论这部分。好，那长期的话就是这个 infra team 的哈，就是系统组这边，他可能就是原本现在还在手动的部署啦，他们自己也有用，可能像他们自己也用一些 script。那当然目标就开始从就做到 VM 的自动化建 VM， 建完 VM， 那我们当然下一步就是 container。因为我们 container 还是跑在 VM 上面，所以这渐进式的。那这个 VM 跟 container 的哈，在这部分是属于，这都属于 SP 的。那这部分我们会是偏向容器面的，容器面都属于 AP 的，好 ，OK。那当然这就是刚刚一样嘛，CI 你整个 CI 建制，那最后目标当然是直接把它 deploy 出去了，哈 ，deployment 哈主要就。它部署出去，所以这是一个整个开发的一个这个算是 sequence diagram。OK， 好，那这也是一个 flow 哈流程图呢哈，你就是每个人上程式码，好，那你可能放到一个 repo， 啊 repo 就 CI， 然后去测，这就刚刚讲的 end to end testing， end to end testing 测试完 OK， 然后就包装布上出去，所以这也是一个。图，然后我们就是不同构面哦，跟这个不同构面，但意思一样了，精神一样。好，所以我们再来就是之后你长期的话，就是有朝这个目标， 那目标当然就是 infrastructure as a code， 然后希望就是朝这方面来做。那当然我们现在就是说，如果你用 Docker 的话，你也可以快速的去验证一些系统环，还有系统，还有一些软体，甚至 open source 的一些软体，我们可以快速做 POC 啊，马上做 POC， 对，然后再一样，刚刚交付的话变成到部署，但这是一个理想啦哈，那我写出来是一个理想哈，但是不一定能做到哈。那我们目前就是我们的 data 的 persistence 是用 SanDisk 哈 ，send 的那个 storage， 因为我们内部有买 EMC 这个 storage 啊，那其实现在 Docker 也可以支援这些这个 SAN storage 哈、哦。那我们目前就是主要是存放的话是用这种方式。那其实你挂那个 Docker 挂 driver 那个 mount 那个就可以了。好、哦、，Valen 然后 Valen mount。那至于这种 hybrid cloud 的话，因为我们属于是比较敏感的，各自比较敏感的。机关然、啊、后那这种医疗的资料可能都不是能放到外面，那可能可以的话就纯粹就是像比较简单的一些 web 对外的 web application 的 server 可能可以用这个 Azure 或者是用 AWS， 但是我们目前内部意愿不是那么大，因为主管就想说啊我们自己都有机房了，其实不大需要哎。欸那我们的服务的群众也是有区域性的、啊、哈，我们大部分都是北部的病人、啊，那其实也没有像要用云端的这种好处和需要了、啊、哦，所以这样，那我们就不会用 Docker machine， 因为 Docker machine 的好处就是说，我今天只要学一套，那我就可以直接步到 VMware、Virtual Bus、AWS、Azure， 然后 Google。你只要学一套就可以，啊，但是我们就没有用啊，所以我们就可能没有这种方式。在不除 Docker， 它这个东西只能在，就是说它的确是蛮方便，可是它的一些功能性可能都还是不是很不是很成熟啦，不足够。它可能在你开发或是做 POC 很适合，但是你要做在 production， 很抱歉，我觉得还是不建议。我们自己是用 SenOS， 然后挂那个 SE NAS， 然后再加 enhance 它那个 security 这部分。那一样 Docker 也会挂 ，Docker 的 security 可以挂这个这些功能 ，security 的功能。然后我们是用 SenOS， 好。所以，再就是一个目标，我们要 monitoring 哈，因为你现在我们目前是 VM solution， 所以我们都是系统都是做 VMware 的这种。监控，那 Alarm 也是用 VMware 的方的 solution， 那我们当然未来目标可能就会想朝向 container solution 哈，啊这个 log driver login driver 就是把 log container 里面 log 把它 forward 出来 ，forward 到这个可能 EOK 就是做集中式储存的一个地方。那微软这个它有常听，就是最近有听说它有支援这个 Docker， 然后我觉得也是可以好好评估一下。好，那 APN 的话，因为我们目前本身是用 Dynatrace， 可是 Dynatrace 它是摆 JVM 计价，那在 JVM 计价就遇到一个问题，如果你的 container scaling 的时候，你的 JVM 就是会增加很多哎，所以我们根本就在真实情况不敢在 production 不敢用 Dynatrace， 为什么？因为这个 license 不够用啊。JVM 它是摆 JVM 的，所以不够用。哎、欸，有那厂商在吗？瑞阳有在，好吧，不好意思，瑞阳、啊。所以我们可能又遇到一些问题啦，但它确实可能在 container 的 solution 可能不会用上去，嘿、欸，这个就是人家 business 的问题。好，所以在 log 的这个 aggregation 哈、哦，这个聚合的 aggregation， 那我们就可能会考量，现在还没有。我们现在有讨论到，但是我们可能就是选用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 EOK stack 哈 ，Elastic， 然后这个 L 是 Logstash， 然后 K 是那个 Kibana 哈，哎对，那种会后可以问威廉叶，他都有经验。好，那一样就是说，现在容器的这个战国时代啊哈，这个 Kubernetes 啊 ，DCOS 啊这些哦，这个现在都是。主要都是在他们这现在都是在 协调运作的这个问题上面，哈，这个主要的构面。那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到那个 level， 所以我们现在还在观望，我们也没有要决定做用哪一个，哈，对不对？那因为像这个 Dark 的 data center 都要付费的，所以应该是不会用了，哎，应该要付钱的。那可能到时候就是在讨论了，哈，因为我们是由 top down 下来的，所以现在还没遇到那个问题。top down 下来，等到大家越来越多系统用到 container 的话，啊，我们再来讨论。所以这个就先观望。好，再来我们就会遇到组织调整，哈，就是可能大量自动化人系统就会减少 ，AP 会变多，因为大部分都跑去写 application 了，啊，系统组的就人会比较少，哦，但是我自己讲的哦，这不是说一定会怎样，哎，我到时候好，那这个微软的这个 DevOps 的这个 Enterprise 这个 reference 不错，这三个 reference 一定要看哦，很好很好，很棒的。那我自己是有看这两本书了，那这个觉得你要建制这个，还有什么中间层用RabbitMQ 或 Redis 或 Kafka 啊，其实这都有讲到。好，那刚好我现在也正在帮欧莱利翻这一本 Infrastructure Code， 哈，然后在明年一月才会出版，哈，可能更晚了，哈，可以期待一下。好，所以这就声明一下，有一些不是属于北龙的一定的计划，那这有些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哈，那实际上就是稍微声明一下，哎哎，那我很健康 ，OK， 就好，那我自己就是最近有跟那个 MOOC 啊合办这个进阶的工作坊了，哈，那其实跟 CostCup 有点类似，不过我们全部都是用 Azure VM， 啊，就不用线上的，直接就上 Azure。好，那我们后来可能会把这个学员就全部的120台的 cluster 好串起来，来测看看这个 Dark New Swarm 看有什么极限的，哈。那我们就讲到这边，谢谢大家啊，嗯，还有一分多可以问嘛，哈，时间很
好。好，谢谢菲利普。然后这是我们今天这个场地第一次进行 Q&A， 请问现场有哪一位就是有问题吗？请举手。
啊，都没问题哦，太好了。
就是你在包都是大部分你的 application 都是 Java 的嘛？那你这样子一个 Java instance 在你们已经有切开来切成 microservice 了吗？
哦，我们现在就是 application server， 就是我们现在都包 application server 而已。
所以它里面的 service 还没有切到非常的。
哦，没有，我们没有切，我们就直接一个 tunk。
OK， 好，
欸，所以没有很细，因为太细的话，其实会有一些相依性的问题。那我们就先从简单，再慢慢深化到难的。那，啊，我们现在目标就是先求有啦，再求好啦。哦，先把它上上去，然后遇到一些问题，再一些慢慢排除。啊，有可能未来可能更细化，但是我觉得，因为就一个 process 嘛，我们就用有一个 tunk
的。可以请教您，就是说像 Java 这样子，它其实如果你包一个 tunk 的进去啊，它其实它 memory。还是要吃掉一定的量，那你觉得这样子 memory heavy 的在 container 上是适合的吗？
哦，谢谢。如果你的就像刚刚讲的 container 它可以重新起，那你可能写一些模拟停，就反正就把它停掉，我觉得有可能有这个，因为我们可能会 cluster 就是好几个 cluster， 那你要去模拟停这个 memory leak 这问题，那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也是在会尝试要想要看看要怎么方法解决啦，但是我是觉得说如果你今天都已经用多个 container 的是在做 load balance 的话，可能我觉得这部分我们可能还会再讨论是要怎么解决啦，我目前还没有针对这个问题 memory leak 这种问题来解决。
其实就是说我可能因为我要起一个很小的 microservice， 如果我单纯只看这 microservice 它的吃掉可以会用到 memory 搞不好是20 mega 好，可是你光起一个 tunked 你可能就要50 mega， 这样就变成说你每起一个的话你的那个 memory overhead 其实是非常的大，相较于你的实际上你会拿来真正做 application 应用的话， 那这样子的你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第一个 container 我们就会限 memory 了哈，第一个是限 memory， 但是避免影响到其他的容器。但我觉得说这种东西其实一台 server 它可能都几十 G 的 memory， 对啊。我不知道你们，因为我们自己的 server 都几十，你买一台现在新的大概有几十 G 吧，对对对，所以 memory 我一直不认为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 server， 对对对对都，嘿嘿嘿，对对对对，我们都是用设备不错啦，只能这样讲 ，OK， 好，
那时间差不多，那我们就再一次掌声，谢谢菲利普，
好，谢谢。